朋友们好，今天是10月29号星期四，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那么今天距离美国大选呢只有5天的时间了，尽管拜登的丑闻呢仍然在继续的发酵，民主党不利的消息呢也在接踵而来，但是呢我们看到啊，在民调的数字上呢，川普并没有因此而取得想象中的那么明显的优势了。然而呢，我们从这个川普和拜登的竞选集会这种场面的对比之上呢，可以看到，是有巨大的差距存在的。在红州呢，我们就不用说了，即便是在一些摇摆州，我们也看到啊，川普的竞选集会呢，可以说是场面宏大，动不动就是1-2万人，人气呢非常的高。那么像昨天啊，川普在亚利桑那州的集会呢，在现场就有超过了23000人。那么相比之下呢，拜登的集会经常是都只有数十人，而据说在昨天出现的人数最多的一次的拜登集会，统计下来呢，总共是700多人。而且最出人意料的是啊，支持川普的这种大规模的人群聚集呢，它甚至出现在了被民主党视为铁盘的深蓝州。像昨天啊，在推特上面就有美国的民众发出信息，在纽约的长岛呢，居然出现了长达数十英里的挺川普的车流，从西福德一直蔓延到了蒙塔克，总共呢大约有9000多辆车。那么这个就带来一个问题了，就是为什么我们从媒体上看到的情况和在现实生活中看到接触到的情况会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呢？为什么各家的民调都被认为是不能够准确地反映选民的实际情况呢？我也看到呢，有朋友给我的这个节目下面留言说，看起来啊，当前这种竞选的形势呢，仍然是不够明朗的。那么，为什么我可以比较肯定说川普能够胜出呢？我相信呢，不少朋友可能都有类似的疑问。那么，我们今天就先来简单的讨论一下这几个大家都比较关注的问题。首先啊，大选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很多朋友都会认为，答案当然就是摇摆州了。的确，这个摇摆州呢，它从来都是大选决胜的关键，那么今年也是不会例外的。不过呢，我们都知道摇摆州呢，它并不是说固定不变的。比如说俄亥俄州在以前啊历次的大选中都是被视为是重中之重的摇摆州，可是在今年俄亥俄却备受冷落，在很多大选分析的节目中呢，几乎都不提这个州。为什么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俄亥俄呢，它事实上已经失去了摇摆州的地位，而成为大家默认的共和党的票仓了。摇摆州的变迁呢，它还反映在一些传统的民主党的州已经变成了摇摆州，比如说这个明尼苏达州，从1976年以来呢，就没有让共和党赢过一次，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深蓝州。但是呢，在2016年的时候啊，川普在该州仅以 1.5% 这么微弱的差距惜败于希拉里。而在今年，川普已经把明尼苏达州列为了志在必得的重要的战场州了。我们看到无论是哪家媒体，他在进行大选分析的时候都再也不敢说明尼苏达州是民主党的铁票州了。虽然这个摇摆州它在不断的变迁，但是有一点是不会变的，就是美国人最关心的竞选议题，这个才是决定整体民意的最关键的因素。那么美国人当前最关心的议题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啊，在3次总统和副总统大选的这个辩论中，应对疫情呢，它都被放在首要的位置。所以呢，可能很多人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当前美国最重大的议题就是如何控制这个中共病毒了。但是其实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误区，因为辩论的议题呢，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比较左倾的那个总统辩论委员会要受它的影响的。事实上啊，根据美国多个调查机构的最新结果显示，在美国人最关注议题排行榜处于第一位的是法律与秩序，它的占比超过了 40%， 遥遥领先于其他议题的选项。那排在第二位的呢，是重振经济，它的占比超过了 30%， 而这个疫情控制呢，它仅仅排在第三位，它的占比刚刚达到 15%。 无独有偶的是啊， 美国国会的前众议院的议长叫做金里奇的，他在上周末呢，在媒体又发了一篇文章，给川普提出一个建议，说现在呢，川普应该把竞选的信息简化为三个简单的组成部分，70%应该集中在经济方面，20%应该集中在拜登的人品和腐败的方面，那么剩下最后10%应该集中在成功的击败病毒疫情上面。那么大家有注意到吗？其实对这个拜登腐败问题的聚焦，他说白了不就是一个法律与秩序的问题吗？为什么媒体会大面积的屏蔽拜登的丑闻呢？它说明美国社会的秩序已经出现偏离那个正常的轨道了。为什么司法系统对拜登腐败保持沉默呢？它说明司法系统需要清理沼泽了。所以呢，我们就会看到金里奇的这个建议呢，和多个机构的研究结果之间出现了一种不谋而合的现象，这个才是美国民意真正的重点所在。而仅仅就恢复法律秩序和重振经济这两点而言啊，这都是川普当仁不让的强项了。那么第二个关键的问题呢，是大众都已经习惯了看媒体每天推送的那个简单的民调数字啊，比如说某个州对川普和拜登支持度各自是多少多少。但是呢，绝大多数的媒体呢，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经历了4年的执政之后，川普的竞选形势比他在2016年的时候是更好了呢，还是更糟了呢？因为这里边啊，它其实存在一个简单的类比关系，对吧？即便我们都不是专家，我们也都会知道，拜登他在民主党中的号召力、影响力呢，是无法和希拉里相比的。这一点呢，我们从像哈里斯这样级别的人物都没把拜登放在眼里，就可以看得出来。而如果我们发现川普的这个竞选形势他要比2016年更好，那么我们凭什么有理由去相信说拜登他会超越希拉里，创造一个战胜川普的奇迹呢？我们现在看一看一些一般人不太注意，但是又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数据。第一个是新增的注册选民的数据。在美国大选过去的历史数据就显示啊，在大选前获得更多新增注册选民人数的党派和候选人呢，几乎毫无例外的都会获得选举的胜利。因为新增选民数量这个指标呢，它客观地显示出支持者的参与度、基层竞选机构的动员能力与候选人他的政策立场的号召力。那么根据统计显示呢，在亚利桑那、佛罗里达、北卡、宾夕法尼亚等等几个关键的摇摆州，川普在这个指标上都是遥遥领先的。比如佛州，从3月份他们这个党派初选到今天为止，民主党呢是新增了有10万新增的这个新注册的选民，而共和党呢是20多万。在宾州，民主党呢截止到9月底的时候，他们新增选民是6万人。而同期共和党新增的选民高达14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啊，川普2016年在以上这几个州呢，仅仅都是以微弱的优势获胜的，所以这就显示出川普在这些关键的战场州他的优势在继续的扩大中。第二个重要的数据呢，是选民对川普及共和党的印象分。根据华尔街日报和全国广播公司对这些相对左倾的媒体进行调查，在2016年的时候呢，川普在选民中的平均那个负面印象比正面印象会多出了 33%， 而在今年啊，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了 12%。 尤其在数量最大的白人选民之中，4年前川普是负面 54%，对正面 35%， 而在今年呢，这个正负印象已经是对半分，平分秋色了。更突出的是啊，在西班牙裔的选民中啊，今年支持川普的比例达到了35%，远远高于4年前投给他的22%。而在非裔的选民中呢，川普的支持率居然超过了40%。 尤其是在川普和拜登22号的那个辩论结束以后呢，拉斯姆森的这个即时民调就显示，非裔对川普的支持率从辩论之前的31%飙升到辩论之后的46%。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吗？我们要知道，在2016年的大选中啊，川普获得的非裔选票仅仅只有8%。所以我们看到今年屡屡出现了大批这种非裔选民挺川普游行的画面，这个要放在2016年的时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川普的形象分呢获得了大幅的改善，他甚至带动了整个共和党也跟着受益。在华尔街日报的民调中呢，两党在选民中都是负面印象要高于正面印象的，但是在2016年的时候呢，民主党的负面呢只比他的正面高了4%，在今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8%，而共和党的数字呢却从4年前的21%下降到了今年的11%。它显示出来民主党呢它在处于一个逐渐恶化的趋势之中，而共和党则恰恰相反在不断的改善。所以从上面这些数据呢，我们可以看出川普他现在的竞选形势呢是要远远好于2016年的，我们甚至用前途一片光明来形容都是不为过的。第三个重要的数据呢是来自川普的竞选集会。根据共和党全委会的主席公布的数据啊，在昨天川普总统在亚利桑那州的这个竞选集会呢，有23591人自愿地填写了自己的党派归属，其中啊有24%都不是共和党，有高达45.3%的人，就是接近一半了，他们在上次大选是没有投票的。而我们简单的回溯一下，就是川普近期在宾州、佛州、密西根和爱荷华等等四个重要的摇摆州的数据，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堪称是惊人的现象。参加这几个州川普集会的人呢，平均有38%的人不是共和党，而且呢，有平均高达26.9%的人上一次大选是没有投票的，就超过了1/4。那么这些数据它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它说明川普不但巩固了自己的基本盘，而且争取到了大批的中间选民，甚至是民主党的选民。此外呢，这个数据啊，它还显示出今年可能会出现一个史无前例的高投票率。我们都知道啊，美国大选的投票率历来是很低的，在过去最高的时候也都没有超过60%。但是今年有如此之多的新增的选民出来投票，它无疑对现任的总统是一个极大的利好。台湾的蔡英文可以说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非正式调查，但是呢它却能够出奇的准确的反映选情的指标。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国义乌的指数，那么川普的这个数据呢超过拜登5到10倍以上。而宾州啊一家名声在外的候选人饼干店，他们曾经有准确的预测了过去3次大选的结果。那么在今年他们卖出的那个川普饼干是拜登饼干的4倍以上。大家要知道这个宾州啊它可是拜登的出生地啊，是他的根据地了。另外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啊，美国在近些年的竞选呢它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规律，就是与承诺减税的候选人相比，那个承诺要加税或者是有支持加税记录的候选人往往会落败。比如卡特总统呢当年就是输给了挑战者里根，那么杜卡基斯呢是输给了老布什，之后呢老布什就是因为加税而连任失败，小布什呢又靠着减税的政策击败了戈尔，奥巴马呢他承诺要降低税收，结果呢他击败了不支持减税的麦凯恩，而川普总统呢在与希拉里的对决之中提出减税政策，那么他最终赢得了2016年的大选。所以呢现在的情形是拜登呢他正在推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加税，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优势在哪一边，可以说已经是 不言自明的。好的，接下来呢，我想要和大家简要的讨论蓬佩奥昨天突然宣布访问越南的消息。这个呢，其实可以说是一条比较重要的新闻，只是因为美国大选的白热化以及拜登丑闻的国际化，才导致了这条新闻呢被淹没在了信息的汪洋大海之中。我为什么说这条新闻很重要呢？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按照美国国务院公布的行程啊，蓬佩奥他原本是计划26号到30号去出访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印尼四个国家，越南呢并不在此列。直到前天下午晚些时候呢，越南的外交部才突然的宣布说，蓬佩奥将应邀于29号到30号访问越南，庆祝两国建交25周年。所谓新闻越短越重要，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第二，中共官方媒体呢几乎是无一例外立即的报道了这条新闻，然后呢大批的官方豢养的那些公众号啊就开始写文章进行舆论的引导了，说这个越南靠近美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等等等等。我们就会知道啊，这一次的访问对中共的刺激至少是中到重量级的。因为一般来说啊，这种突如其来的计划之外的访问呢，它往往只有两种情况，要么是发生了对双方都有重要意义的重大的突发性事件，必须要当面来进行磋商，要么就是双方事先是已经商量好了的，但是呢，为了某种特殊的原因，不想提前的公布，不想受到干扰，所以呢，采取了这种临时公布、突然袭击的方式。也就是说呢，无论是哪种情况，它都说明这一次蓬佩奥的访问是事关重大的，它远远不是庆祝建交这么一个像个 party 性质的会面。事实上啊，就连美国国务院在28号下午，也就是昨天下午，他们确认蓬佩奥访越的这个官方声明，都对这个庆祝建交的事是只字不提的。这一份声明中提到的理由呢，只有一句话，说此次访问呢是为了再次确认美越全面合作关系，推动两国维护区域和平与繁荣的共同目标。大家看到了吧，这里面的关键词显然是全面合作、区域和平这八个字。这里的全面合作呢，当然就包括了政治的、经济的以及军事的合作，而区域的具体所指无疑就是南海了，它不仅包括南沙群岛，其实也包括了西沙群岛，因为后者呢，它一直都是中共和越南主权争议的焦点所在。蓬佩奥访越呢，它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背景，就是在此之前呢，它是先访问了印度和斯里兰卡。在斯里兰卡呢，蓬佩奥在记者会上是痛斥中共是掠夺者，说中共与斯里兰卡签署的那个一带一路协议呢是侵犯当地的主权。那么在印度呢，蓬佩奥是签订了美印之间一个叫做基础交换与合作的协议，这是一个军事合作的协议，也就是说印军呢可与美军共享美方的空间地理的数据，美军呢可以向印军提供高精尖的武器系统，并且呢提高印军在巡航导弹啊、弹道导弹以及包括像无人机等等武器的打击的精度。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个是继2002年以来啊美印之间签署的第四份军事合作的协议了。那么双方从接纳对方的军事力量，连通彼此的那个加密通讯，再到实时共享高度机密的信息，事实上已经奠定了美印之间的一个军事盟国的地位。而这个军事联盟呢，它无疑将会成为亚太版的小北约的一个主要的构架。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蓬佩奥的这个突然造访越南，大谈什么区域的和平，我们就会看到这一次访问的目标显然是针对中共的，在这背后呢，它至少是释放了有几重信号。第一个， 美国将在行动上支持越南在南沙、西沙的主权声索。习近平呢，不但他南海的扩张会有更大的阻力，连已经倒数的西沙都可能会遇到麻烦。第二，越南它已经成为产业链转移的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么美方要确认其安全性，并且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经贸蛋糕划分给越南。第三，一旦美日印澳的这个亚太版的北约成立，那么越南、斯里兰卡等等东盟的国家极有可能会成为第一批加入的对象。第四，美越军事合作如果说效法了美印之间的合作，那么美军租借那个金南湾它就必然会提上议事日程。金南湾啊，我们都知道它号称亚太第一军港，它的战略价值是极其重要的。如果说美军能够顺利的进驻这个军港，它就等于用一把尖刀直接的顶在了中共战略物资运输的那个生命线上。而且呢，一旦哪一天美国需要对中共在南沙群岛上的那些违章建筑进行强拆的时候，那么他们会非常的省时省力，而且会非常的方便。那蓬佩奥他这一次能够搞定越南吗？我们暂时还不知道结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上面啊我们提到的这每一条，它都是中共在南海扩张的痛点所在。中共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的敏感呢？它的原因就在于此。好的，今天呢我们就暂时聊到这里，欢迎大家订阅、点赞并且留言转发，我们下次再见。